文。
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，欢迎收听。
费玉东、朱恩蒙主持，每逢周一周三播出。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.org 下载。留言电话是281-968-1788。
听众朋友，欢迎来到世外桃源，我是小贝，
我是朱恩蒙。哎，终于我们可以大家好一点了，因为从明天开始德州要开放，是吧？
而且最近呢，哎，又开始见到一位英明领袖的照片。我每次看到这个人的照片，我心情都蛮好的。
哎，是我们德州州长吗？他不错的，也是一位很好的基督徒。昨天发表这个停止德州居家令的时候，是中规中矩啊。你是在说他，还是在说别人？
啊，那当然就是啊。现在驰名国际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金正恩同志啊，我老实说我还蛮喜欢这个年轻人。
你为什么会喜欢他呢？
因为第一个，我觉得他的笑容非常的灿烂啊，他照片照出来，你一个人能够笑成那么灿烂的人呢，我相信他不会是一个什么多邪恶的人。哎，
我觉得
一个非常邪恶的人没有那么灿烂的笑容啊。
我觉得他可能智商有点问题。
他不污秽的，你们看他这个眼神里面带着那种智慧的眼神，哎，对不对？而且人家他讲起来算是还蛮勤政爱民的，哎。
你好像在以前的节目里面还这样夸过他，我都忘记了，很喜欢他。他怎么勤政爱民？他勤的是什么政？照相政，
对呀，这个至少人家说是他算是啊，这个北韩就是他爷爷、他爸爸跟他，只有他呢啊。还会就到这个居民的家里面去跟他们坐在一起看看电视吃吃饭之类，哎呦好亲民耶。他没有把自己放在当这个天上的这个天神一样，不像他爸爸跟这个爷爷，对不对？人家要当神一样膜拜他。嗯，而且最重要的是呢，人家就在讲，他就明知道他身体不好，对不对？
是
这个血压也高，那长那么胖，我不想办法去开刀抽脂一下，就忽然呢听到人家说是个小道消息，据说呢他不能让自己瘦下来是有原因的。
为什么？
因为呢这个北韩嘛，就是粮食缺乏。
哦，对对对，
因为国家领导人当然要吃得白白胖胖，让民众都觉得说其实我们日子过得还蛮好的，因为就他想要瘦都不能瘦下来。你说这个样子清操是不是很值得我们来嘉奖他一番？
是啊，以前好像那个中国的土皇帝还有那个非洲的酋长啊，也有这种讲法，你胖一点的话呢，等饥荒来的时候你可以撑久一点，这样
那就国泰民安嘛，对不对？你说就三国时代那个董卓，对不对？那是为什么会胖成那样？据说死掉拿他肚子的油来点灯，还点了好长的时间，油都烧不完。所以你有那个身份地位呢，就要有那个身材。
那小贝，你打算要给我们说什么呢？到目前为止你已经足足浪费了2分47秒的节目时间。
没有，我只是想问问蒙哥，是有一件事情常常没有办法理解，为什么像这样所谓的独裁的这样的一个啊一个领导呢，只要他忽然呢嘿出现了一点状况，到底生还是死，为什么都要这样掩盖消息啊？不然这个你看这坊间的这个传闻呢，对不对？几天前就有在传了，有人传他已经死了，有说他是植物人呢。为什么就发生了这个生死大事嘛？就出来把事情让大家知道一下，为什么要这样把这消息掩盖，不能走漏？这个从古代的那种皇帝到今天，为什么都还是这样在搞？这个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。
就这个金三胖来讲，当然。第一可能就是他是故意的嘛，他根本没生病，因为现在全世界这个疫情爆发，他要上新闻太难了。可是他就有一个本事，他只要不出面，他就可以上新闻。你想想看，这个很厉害。小贝，你要是三天不露脸，一个月不露脸，你会上新闻吗？不会，他只要不出现，他上全世界的新闻，所以他这个功夫是很高的。那他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他真的病了，那他如果真的病了，这个消息不传出来呢，那就不是故意的。
啊，他不是故意啊，怎么说？
对呀，因为你看看嘛，他一个国家领导生病啊，周围有很多人，这个人是一层一层一层出去的，对不对？
对，
最接近的可能是他的家人跟医生，那重病呢，他重到什么程度呢？这个医生需要讲，可能还不只是一个医生。
哦，还好几个
医生呢，好几个一起讲了，这样比较没有责任嘛。而且讲的时候还要很小心。
讲也有讲究，为什么这么说呢？
你万一你说他不行了，他好起来，那你不是给自己找麻烦？
那可能真的就被炮决掉了。
对呀、啊，你说他好，他要是再坏下去呢，那也不妥当。
哎呦，那你讲的这就是古时候的御医啊，简直伴君如伴虎 啊！
所以你就需要会讲话嘛。
哦，要会讲话，
要讲的叫做模棱两可的这种。啊，让旁边的人摸不着头脑。那你这个消息当然是对他的家人讲，或者谁能够在他生病的时候到他最亲近的地方，那就是最重要的人物了。
所以这样讲起来，蒙哥，那这样事实上这样还往往根本没有办法知道真正的病情是怎么样。
哎，这才是第一层啊！重要人物听到这个消息之后，他们又各有各的考量啊，
就各怀鬼胎。
对，这一层一层往外面去呢，那你最后什么消息都没有。
哦，哎呦，蒙哥，怎么听起来你好像很有经验？难不成过去您也曾经在这个啊大内高手，他在待过这种深宫、这处理这一类的啊？难道您还是前清的公公吗？
蒙哥，现在这个节目是挂掉以后事先做好了。不，我们教会里面就有这样的事情了。
这是扯远了吧？说教会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？你看吧，这教会既然有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呢，就尽量要早一点讲出来，弟兄彼此祷告认罪。哎，姐妹当中有什么不和，只要凭着爱心，用爱心说诚实话啊，大家能够就很快能够化解。嗯，
你那个教会是哪一间？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好不好？
好像还不存在这样的教会，
好像不太存在的。
这么一说，让我就整个汗都流出来了。哎呦，人家是用北韩独裁的政府里面的事情，你把它类比到教会，你这样好像不太好吧？嗯，
你当然不是说所有的坏事情都要翻出来，可是往往中国人的这个权力中心啊，不管他是公司啊、是教会啊，甚至是家庭啊，都要把它盖一盖的。
哦，巩固领导中心啊。
安全起见呢，就是不讲，让你去猜，咱们北韩的领导哪一天挂的，你们美国人晚几天知道有什么关系呢？
对呀、啊，难怪。哎，我第一时间得到的消息呢，哎，是在这个我们北美的一个地方的一个报纸，一个记者写的就。这个信誓旦旦的金正恩已经翘辫子了。
哦，大纪元时报是吧？
不能赖给大纪元，那不是啊，他是别的。那我一看，后来我谷歌大神上去搜索一下，哎，发现其他的国家都没有这样的发表，就觉得奇怪，怎么这样？哎，隔了一天呢，哎呦 ，YouTube 上面的一些评论者，哎，就开始讲了。哎，那在民间呢？哎，一些这个小道消息啊，又说没死，但是变植物人。
哎，小贝，我还是一句老话啦，你很无聊的。
没有什么无聊，这种消息又不是我们故意去找，自己会送到我们手边来的，对不对？
你哪这么多时间去挖这个东西？
我们就是大家就会聊这个东西，就是所以你群组参加，你会看有些群组呢，一发来的消息，你大概就知道那个真是真是假。现在麻烦就是有一些平常。都送来蛮正确消息的群组，现在也有的时候可能被假消息所侵入啊，哎，所以第一时间看到就觉得蛮迷惘的。这种事情到21世纪了，对不对？人类都已经快要被病毒给吞灭了，这种居然还要为这种事情遮遮掩掩。
所以小贝，你就是没有做过官嘛？
比如说这一次，你晓不晓得为什么这个WHO 他在开始的时候，他一定要把这个疫情讲得很轻松？好像没什么了不起，我们大家都认为他是掩护中国，但是其中也许还有一个原因。
哦，还有别的原因。
因为上一次十年以前这个猪流感，
十年前的 swine flu 啊，猪流
感 swine flu 那个时候的世界卫生组织的
总干事
是中国人，中国代表一个女的，
她叫这个陈冯富珍，
她就说这个猪流感很严重，很严重。结果呢，这个猪流感呢，虽然感染力还蛮高的，可是没这么严重。
哦，对啊，我还记得那一年刚好我带学生啊，我们要坐飞机到回去台湾那边，就这个路过这个日本的时候，哎呦，全飞机的人都要就是他们这个穿着防护衣上来给我们测体温了、啊，哎，那是、
哦、真的，
第一次的，因为那时候猪流感就说是从墨西哥跟美国这边去嘛，所以那时候觉得、哎呦，我们美国的班机都要被人家受到歧视这样子。
是啊，这个猪流感开始的时候很怕人嘛，然后来我们知道它是这个美国猪跟欧洲猪的流感病毒的信息合成啊，那虽然感染的人数相当高啊，是差不多10%到20%啊，可是死亡率没这么高，也就是说呢，虽然很多人生病，但是总体来讲呢，不是这么严重。
哦， 对，那个时候有一点雷声大雨点小的感觉。
对，没这么严重，以后呢人家就告他了，说你们是跟这个做疫苗的药厂呢勾结了。
故意讲得很严重。
故意讲得很严重。对
对对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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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
所以呢还有特别的委员会来调查。那么这一来呢，世界卫生组织的经费啊掉了20%。
所以他也会投鼠忌器就对了。要是讲得严重，后来没有这么严重，哎呦，
对，
他也要被人家批评，说是官商勾结。对，我记得那个时候有一个这个什么 Tamiflu 这个药，哎呦，大家抢着要嘛。
但是这个陈冯富娟啊，英文名字叫 Margaret Chan，
他为什么又把这个事情讲得这么严重呢？这背后可能还有一个原因。
这个原因又有原因、
所以我跟你说做人要简单，没事不要去当官。
后面又有一个原因，玛格丽特他先生是不是刚好就是啊做这些疫苗开发的人啊，所以官商勾结。
不是不是，他之所以能够当上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，那是中国在背后强力推荐的啊。
对对对，这个在国际组织呢，这个伟大的祖国都蛮有影响力的。
其实他不真的是从中国出来的，他是香港跟加拿大双重国籍的人，
庶出之子就对了。
他在出任这个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之前呢，他是在香港做卫生署的署长。
哎呦，那这个可能与有荣焉啊，这个香港再怎么样讲是小地方嘛，对不对？能够到世界卫生组织主席那大地流啊，方中道。
可是他在香港的时候，他在香港的时候遇见这个禽流感。
再早七年，就17年前的禽流感。
你这个时间还算是蛮准的。那禽流感的时候呢，他就把他说得很轻松。
他当时又说得太轻松。
他说
大家不要怕，我天天都吃鸡。
他用广东话讲。
那后来他那个时候也是被攻击过就对了。
对对对，所以那个时候香港人把他叫鸡针，给他取了一个外号叫鸡针。他就说没事。
所以讲没事后来严重，他已经学到了这个讲了这个就是分寸一定要好好的拿捏就对了。
对，所以他在香港碰见禽流感他讲没事吃了亏。他到世卫组织碰到猪流感他就讲很严重又吃了亏，对吧？
那到底要他怎么样，要他讲什么呢？
所以他就罢官了，他现在就没做这些官了。
因为讲起来也对，他们这些做当官的还真的不能，你看就像我们的这个美国的大总统，很多人现在就说啊，那个时候都有告诉你警告你啊，对不对？你那个时候为什么不赶快反应呢？那说实在他那个时候反应要是过度
对啊，
那可能那个时候股市应声就倒地啊，搞不好那个时候更提早就很多人抽手都来不及啊。
就是啦，他就算明明知道这个很严重，他站的立场他可以讲说没事，因为他要保经济，他只要旁边有个人说很严重就可以了嘛，对吧？这两边都讲，对不对？
哎呦，原来现在那我们到底要信谁的呢？对不对？这个麻烦，到底严不严重呢？
反正你听到一个人在讲你不能尽信，你听到两个人在一起讲，不管他们是在这个政坛上还是在节目里面，那什么都不要信。
还好我常常跟你讲的都不太一样。
是啊，所以你看，你说为什么像这种国家领袖他生病了，他这个消息一定放得很慢，因为这个从历史上看起来，你放快了有他的问题，放慢了有他的问题。那你放慢一点呢，实际上是比放快一点要安全。只要你内部能够先保好，比如说他们这个北韩这个什么接班人呢，一定先要弄稳定了嘛。
对呀、我的孩子才问我，他说接班人要是不稳定的话，为什么就可能会有什么核子武器的暴走情况吗？
他想了这么多啊。
对不对？因为这个就是想说呢，万一他们内部搞不定，哎呦，那就来威胁一下军方，说不定有人就带头要作战
变了，对不对？
对，在北韩那边你看嘛，反正呢他不管按钮按下去，反正打前面的这个南韩或者打到日本，哎呦，就是一定是哀鸿遍野啊，对不对？我就跟小孩子威胁，我说他要是打个核弹到这个首尔，到这个汉城去的话，那你们就不用再看什么 K-pop， 也都不用再听什么歌。
哎呦，小孩子觉得这下很严重，
他们就很紧张，就开始在注意这一方面的国际经济。
所以还是讲回去一句老话啊，你这个生活要简单啊，言语呢要诚实。你是什么就说什么，说什么就是什么，这样子让你的家庭，让你的教会都变得非常的单纯。不要去中国话怎么讲啊，这个投鼠忌器是吧？你想想说，我如果这么说他会怎么样，我如果那样说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，那你就搞不来了。
不过又有一句话说事缓则圆呢、
啊、你这句话我根本没听过，所以没用，不用听了
就是把它拖一拖，对不对？先放一点风声，看看大家风向怎么样，反正就算是真的呢，诶，我就是嘴巴不承认啊，我跟你拖下去，反正我也没有跟你承认，对不对？哎，那等到你心里都觉得是这样，那到时候最后就算真相真的是这样，我等于算先帮你打预防针了嘛。
所以圣经里面主耶稣讲了一句话很重要嘛，他讲了好多次，他很喜欢这样讲，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。
哎呦，这句话就专门针对这种情况的。
哎，对对对对，
他在福音书里面讲了非常多次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或者说我实在告诉你。
哦，其实对对对对，你讲到这个，我们现在常常听到人家说是说，哎呀，我老实告诉你。
对，那前面的话都不老实。
我凭良心讲，那好像平常都不凭良心讲，就特别要凭良心讲。
对呀，告诉我们什么呢？那显然是跟我们有切身关系的事情嘛。比如路加福音他讲说，我的朋友，我对你们说，那杀身体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，不要怕他们。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，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正要怕他。这个话就是对着这个啊金正恩说的。那还有呢，很出名的话啊，这个是每一位听众朋友都需要听见的。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。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。我们讲了很多天国的事情，永远的事情，为什么你觉得不实在？你觉得对你来说呢，好像听神话故事一样？那是因为你没有重生，你没有从水和圣灵生，你里面没有圣灵，这是耶稣讲的所谓实实在在的话啊，没有别的意思在里面，
不可能再掺点水，再有别的解释的话。
对，而且他在讲这些等于算是决定性，这种非常重要性的宣告的时候，好像也没有什么耍什么花枪，他就这样很平铺直叙的讲出来。嗯，
你听见了听懂了，就要进一步的去思想什么是重生，我怎么样可以从水和圣灵生，这个就不是一个自己修炼的结果，而是从神那里来带给你生命最深处的一个变化，对不对？那还有呢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，不至于定罪，是已经出死入生了。人活着的时候有一天就要进入死亡，对吧？我们不知道这个啊，金三胖到底是在死亡的边缘呢，已经进入死亡呢，还是离着死亡还远，我们都不晓得。但是更重要的事情，他实实在在告诉我们的事情是从死亡里面还可以出来，那个叫出死入生。入什么生呢？入永生。从死亡里面大家都要出来，有两种结果，一种是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，还有一种呢是不信我话也不信神差了耶稣来的人就会被定罪。这是他实实在在告诉我们的事情。你说这个观念复杂不复杂？一点都不复杂。但是问题是说，当你讲话讲得太实在，讲得太诚实太清楚的时候，哎，人家不信你。
对呀，这个我已经太多次了呀，你讲实话没有人信了、
那你再给我们讲点实话，今天也许听众朋友会信你。对，
举个例子来讲哈、啊，太太在讲，我是没有讲到耶稣这样讲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我是跟他说，我说我的一个体会，我觉得呢，就正常的人很少啊，现在这世界上，所以正常的人会被别人当作不正常的人来看。
此话怎讲？
正常人就是我们觉得你该怎么说就怎么说。哎，你把事实就很快的告诉他，哎呦，就人家觉得猜测，哎呦，你故意这样讲，对不对？例如说，有个行业你已经在里面做了很久了，你真的觉得它不好赚，实在是赚非常辛苦的钱，就人家问你这种，你刚刚说真的不好赚，哎呦，人家觉得，哎呀，你一定很好赚，然后你故意这样跟我讲，就怕我进来加入你这个行业，成为你，你老实跟他讲，他还不见得会相信。
嗯，
你再把你的一些什么账目啊什么跟他真的
还是不相信，
哎呦，你后面一定还藏有一本，是是，你一定是要骗我光我，所以就是讲实话你很麻烦。嗯，
为什么你最近讲的事情老是钱？哎，有没有别的例子啊？
还有没有别的例子啊？哎，就是说你有时候你跟这个特别是年轻人，你跟他沟通，坦白跟他讲你自己的一些软弱的事情， 因为他们还不见得会相信呢，因为他们觉得说，哎呦，你这故意这样讲来安慰他的，哎，这个也很麻烦。
是是是，尤其你要劝人家服侍主的话，人家都跟你讲说，哎呀，因为你有恩赐啊，因为你这个啊，因为你那个啊，你跟他说不是的，不是的，
对
对吧？
觉得你太谦虚的了，你就
对对对 对，你是特别的人，然后我们不能跟你一样，常常都是这样，这也是相当相当的无奈，对吧？那小贝，像你教书这个行业怎么样？金正恩死了之后，你这个书还可以教吗？
这个金正恩。他死跟不死跟干我教书有什么关系，对不对？现在是这样子了，你知道今年啊，我听到有些休斯顿各大公立高中啊，频传捷报啊。
什么叫做捷报？
就是哇，这个常春藤进去的人比往年都多啊。
哎呦，那有什么了不起的？
你知道为什么吗？
为什么？
以前常春藤都学一些国外来的，可以赚他们的钱呐、啊。那现在国外的学生来不了了、哦，哎呦，本国学生就开始降低标准，收了很多。哎呦，有些爸爸妈妈高兴的要死啊！孩子成绩以前想都不敢想进常春藤，今年居然就可以上去啊！哎呦，
所以你还讲说跟金正恩死掉没有关系？要是习近平死掉，那进去的人更多了。
可很难讲，习近平死的话，全中国金可能全部倾巢而出啊。对不对？你现在很多那种，你看大学里面，他收你外国来的学生，抵你本地的学生，抵你三个。
哦，对啊，对啊，
对啊，他当然愿意收外国学生。那现在外国学生不来，他要么因为疫情不能来，或者是疫情不敢来，对不对？
对呀、啊，而且他来的时候还不只是学校啊，那个城的经济发展不得了啊。
对呀、啊。
我记得以前看到一个报道，就是在这个普渡大学啊，印第安纳的 West Lafayette 那边卖豪华车的人呢、啊，他们学生还没有来以前就在中国打广告，学生一下飞机到了芝加哥，直接向他们买车。
对啊，是啊，所以你看这个影响相当的大、啊，所以他现在这些好像美国这些知名的大学又开始广收本地生啊，所以你说这算不算是哈、啊？这个疫情之下也算是一个好消息啊？
这个算好消息吗？你要讲诚实话啊，这个。春季班的学生都已经回来了，学校也不知道退钱不退钱。到了秋季班，要是第二波的疫情再来，那他们怎么办？
一些学生呢，这些即使是本来都想要到很远地方读书的学生啊，最起码现在暑假，或者说有一些他觉得比较保守的，哎，他其实成绩也相当好，他现在就转了，会留在自己的州立大学里面。因为你到那么远，万一又出个什么疫情，哎呦，我又被 lock down 在那个地方卡住怎么办？哎，
对对对，哎，如果美国的教授啊，都像你这种教授，全部都跟学生说实话的话，那会有什么样的结果？比如说你跟他讲说，我还没讲完你就开始笑，
因为我那天我跟学生讲了实话，哎呦，还蛮感动他们。
你说你来啊，付这么高的学费啊，其实跟你的前途一点好处都没有。我现在教你呢，教得非常的心虚，我教。教你们的东西十之八九都是没有用处的。你要是跟学生讲实话，我讲什么？
这个啦，应该是我在教的时候呢，我都是在学期快结束的时候会告诉你。你星期初就这样讲，他们怎么学嘛？
你看你这个就是不老实，你要实实在 在告诉你，你们要是要退课，赶快退课，对不对？要退选，赶快退选；要改行，赶快改行。
现在的我们在大学教书的老师呢，也是有业绩压力的，好不好？
好、哦，业绩压力什么样？业绩？
课修的学生太少，他就把你 cancel 掉。嗯，所以呢，这个啊，我们谈了从这个经济，
还没讲完，你怎么？我要请跟学生讲实话，你讲什么？你的学生，老师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然后底下要跟他说什么？你不能去这样下节目，你休想！我跟你讲，
我记得我教那个统计学
啊，
就是在学期末大概最快结束的一两堂课，
嗯，
我会跟他们讲一个道理呀，
什么道理？
就是说。其实也很简单，这个也是以前的很有名的这个黑天鹅这个书就已经讲过嘛。我们学统计最主要是要做预测嘛，预测将来嘛。
嗯。
可是将来呢，从用统计学预测得到的事呢，都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。
哎呦，这句话有学问了。
对啊，例如说，哎，我预测明年这个经济发展成长率，2.5%，对你的人生有什么差异吗？
没有
太大影响，对不对？那所以你学呢，都是预测一些呢，对你人生呢没有太大差异的事情。
哦，
那对你人生有决定性影响的事情呢，都是预测不到的。
像什么？ 你这个好像很哲学。
像这一次从中国发展出来的这个新冠肺炎，到最后跑到美国这边，然后影响这么大，讲起来也没多久以前了，六个礼拜前吧，七个礼拜前，对不对？你就看不到，你就不能确定它会怎么样。那这一类的事情才是对人类真正最真影响的事情。但是呢，这个就是黑天鹅，就没有办法用我们正常的数理方式去预测到。我会反问学生一句，所以我们学这么多就是预测那些对我们没有很直接关系的事情，那你还觉得你学这个有价值吗？
哟，那你都把责任推到学生身上，你不是说我教这个有价值，你说你们学
这是必修课啊，是你必须要学的。
好，都是你们要来修，活该，就是这意思。
我也不是这样讲，就我很坦白告诉他们，这是我们教这门学科的无奈啊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就是说你预测得到的事情呢，真的对我们来人生来讲都不是真的影响那么大的事情呀。
好，那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就来继续请小飞讨论这个人生的无奈。
爱在这里，爱在这里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，小草小鸟小鱼小花，天地万物告诉你，爱在这里，爱在这里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，天父常常提醒你，耶稣在这里，耶稣在这里，耶稣就在我们的心心里，只要相信他，是的，只要接受他，哦，他能救你，他保护你，脱离死亡罪恶的权势，天父的爱就在这里。